心甘情迷，亲爱主，求你明相惜。我们请站立，我们请大家一同来向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献上恳切的祷告。我们一样低头闭目，双手紧握，我们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荣耀永恒的真神，慈爱独一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天地凭你的话立定，万物凭你的智慧而造，我们凡有气息的都应该来到你面前颂赞荣耀你不停。主啊，你本是荣耀真神，配得一切颂赞尊贵，我们心中也满是赞美，但如今世人却在心里面也有不同感叹的声音，内心有交战的这样的情绪，只是因为主你用荣耀的形象创造我们世人，我们世人却因为不认识你这位灵魂救主，而让我们生命亏缺了你荣耀，使罪使我们内心有挣扎，使我们生命失去光彩，失去你的祝福，我们的生活失去主你同在的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这样的感受，如圣经里面所说，在世人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立志由得我，行善却由不得我。所以我所愿意的这样的善我做不到，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做出来。主啊，我们内心充满了矛盾愁苦，这样的苦真是令我们难受。圣经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靠着你我们就可以脱离，因为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因为主你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你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主啊，如你在经上所应承，你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愿你借着今晚正道你仆人的讲述，你圣灵引导我们明白来就近你这个生命的真光，我们就可以脱离内心交战被罪捆绑，被罪被死亡的律给压迫的这样的挣扎。主啊，愿你今天让我们看见救恩，明白真道，使我们来领受你这生命的真光。我们愿主耶稣你跟我们同在，我们将这场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愿耶稣基督你来施恩祝福，来带领成就，愿荣耀归于真神耶稣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大家请坐。以下我们就邀请林贤明传道来为我们证道，人的心性挣扎，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亲爱的慕道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神，经常失落美好的一个时光， 让我们能够齐聚一堂，一起来分享圣经的道理，也让我们再次来体会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为我们世人所预备的救恩。今天早上天气还是蛮炎热的，可是过了中午以后呢，我们看到天空慢慢有黑云的遮盖，下午的时候我们看见雨下来了。我们从早到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当早上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天气非常的闷热，看到天空的阳光，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无奈，甚至有很多的埋怨。到了下午，我们心又好像有一个转折，因为我们想说，雨万一下大了一点，恐怕下午或者晚上的行程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到了下午以后，我们看马路上地湿了，草皮上的草也湿润了，那我们看到雨也停了，我们心中又有不同的一个感受。事实上，在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我们的心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让我们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或者是喜的，或者是哀伤，或者是去痛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天上这位神在他的圣幕当中永远看顾着每一个人，也因为神这样的慈爱，他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他的恩庇当中来领受这一个福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偿啊，得享这样的平安跟喜乐，事实上是一个非常荣耀而且非常尊贵的福气。我们也乐意也愿意在今天晚上的布道会当中，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的福分。那么首先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前书的四五章，我们一起来体会我们这一周啊布道会里面的主题，让我们从这个主题来看看我们人性的啊这个心理上的一个挣扎。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非常多爱神服侍神的这些使徒，在他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他们被神的灵所感动，借由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跟文字当中来见证，来宣扬神的道理。那我们刚刚所看的哥林多前书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人，就是保罗。他在圣灵感动当中特别听到有关于人复活之后，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被圣灵所更新复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一个复活的形象。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我们原本在神的创造当中呢，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非常可惜，我们人这个有灵的特色，有灵的尊贵，有灵这个价值，因着这个蛇就是魔鬼的迷惑之后，我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所以当他吃下去的那一刹那，他看见了恶，看见了自身落体。从此以后呢，我们人就失落了神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用具体的说，这个灵呢就渐渐被恶所侵蚀，被恶所占有。所以人因着这样那个失落神的荣耀之后，不再是圣洁，没有资格在神荣耀的伊甸园当中。但是呢，我们又看到这里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说，末后的亚当他成了叫人活的灵。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人，所以他在圣灵怀孕当中他降生了，有我们人的样式，因此用着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他为我们来承担救恩。所以当他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呢说了一句我成了，然后呢头就低下来了，而这样的成就的救恩为我们人来偿阴间的使位，也按照他事前跟门徒所说的，他要复活，而复活之后他回到神荣耀的宝座的地方，他要应许降下保惠师。因此这个圣灵的降临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应许的圣灵的降临，让我们能够得着新生命。所以这段话里面叫做叫人活的灵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灵里面的救赎。那么换句话说，我们人原本有神的灵，但这个灵已经失落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有罪的人，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没有指望、没有未来、没有归宿的。但是因为这个救赎的灵让我们能够重生，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相交，也让我们在神的生命当中，我们被救赎，成为有圣灵果子的人。而这份的恩典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我们已经领受了。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也碰到非常多的一些挣扎。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曾经跟我们至好的这些朋友们来分享有关于信仰道理，但是也很多人呢用的百般的理由，而且看起来非常正当的理由来告诉我们，不用，我已经有信仰了，我已经在拜什么了，我已经是某一个教会的。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应该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圣灵的救赎当中能够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心性，而且能够了解我们心性事实上是在善与恶之间、灭亡与永生之间的一个挣扎。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让这个救我们活着这个灵，以这个基督救赎的灵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如何让我们人的信心的挣扎得以让这个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信仰当中不再被这个罪恶的心性或是软弱的心性所控制，也让我们在圣灵当中能够在主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生命上的互动，也让我们人生、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所以第一个呢，我要想跟我们慕道朋友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人性中里面呢有一个挣扎，那个挣扎是什么呢？叫做罪性的挣扎。也因着罪性的挣扎，让我们人不能够恢复到神的形象，也让我们人生留下许许多多的遗憾，甚至让我们人生没有指望，让我们未来好像留下很多遗憾的一些空白。那么我们从罪性的角度来看看，我们人事实上是有追求良善的心，那么事实上最后呢，我们成为一个常败将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罗马书里面在这边的记载，我们来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神的律。在这个经文当中谈到一个传道人，就是保罗的人生信仰中的一个经历。在我们对保罗这个传道人的认识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来了解他的基本上的信仰。事实上这个非常忠心的传道人保罗，在他原来还没有被主耶稣拣选之前，他的名字叫做扫罗，是一个非常热心侍奉神的人。在圣经特别介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加马列的门下。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朋友忽然间来提到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法利赛人，我们更不清楚什么叫做加马列的门下。法利赛人是在耶稣时期的时候，有人说这也是在两约之间，也就是说从马拉基先知之后一直到耶稣时期这一段神的灵没有做任何启示的这个时期当中，是一个沉默的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当中，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当中有不同的主张，有不同的坚持。而这个法利赛人他的一个信仰的追求当中，就是本于神的律法， 要来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非常可惜的，他们不能从摩西五经、从先知书乃至于诗篇里面有关于基督的预言的部分去详细的查考，所以呢，他以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意志、个人的行道的方式就能够追求甚至达到律法的标准，但是反而呢，看到自己的羞愧，看到自己的败坏，因为人总是软弱的。因此呢，在我们人的世界当中，我愿意集毕生之力来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心志，这是我们乐意期待的目标。但是因为人自从人类犯罪之后，我们已经被这个罪所控制了。就像我愿意跑100公尺，但是当我在冲的时候呢，后面的人把你拉住了，你使劲使吃奶的力要往前冲的时候，无奈后面那个人把你抓住了，扯你的后腿了。所以尽管你有心往前冲，可是他事实上是拉你的后腿，把你扯着扯着，让你不能往前跑。而这个罪呢，这个律呢，就是这个样子。因此这个保罗在他的人生当中，他深受其苦啊，也深受其害。因此他称为法利赛人，称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但是空有这样的理想跟目标，他也乐意成为神所爱的人，来热心立法的标准，无奈他总是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后来他内心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慨，这个感慨呢，就写在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一个人非常诚实的说，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真的是非常彻底的来瓦解自己啊，而且是非常真诚的说出自己的软弱。的确在他立志为善的时候呢，这个善并没法与他同行，反而是与恶同行啊。所以他每次想到我今天这件事情要做，我绝对要做，我拼命也要把它完成，可是当他立志100分的时候，行出来可能是有59分了。在这往往红字不及格的情况下，他非常的感慨。他也曾经这样说，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做，绝对不能做，所以下达了非常大的决心，这件事绝对不能做。可是呢，往往又做了，决心100分，决心100分绝对不能做，可是还是不能满足他，他毕竟无奈很亏欠的做了。我们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想想看，而这一幕是不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在内心世界里面有心性上的挣扎，就是恶跟善的挣扎，属世跟属灵的挣扎。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魔鬼与基督的挣扎，是一种属灵的一种灵战。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他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他完全改变了，而且完全领受了。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人的心性固然有挣扎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不再遗憾，我们今天就要像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凯旋了，我们得胜了，我们有荣耀的冠冕。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人性挣扎当中，借有这个叫人活的灵，这应许圣灵的救赎，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啊，再不是过去那个样子，让我们不再遗憾，让我们不再感慨，让我们不再捶胸了。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的第7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7章第7章的23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做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保罗这时候呢，用一个凯旋的得胜的荣耀的一个角度说，他已经什么呢？他已经得胜了。所以过去呢，在这个罪的世界当中， 被罪所控制，就成为罪的奴隶一样，没有个人的主权，没有个人的意志，没有个人的主张，也就是在罪的牵连当中，我叫你去东，你就要可以去东，你没有机会往西的。在这么无奈而这么像奴隶般的被罪所摧残的时候，他人生毫无意义，人生的价值就变成一个傀儡一样，就像我们以前所看的那个布袋戏一样，罪撑起他的身躯，撑起他的一个躯壳，在耍弄他，在摆弄他一样。我们人生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追求良善、追求灵修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得胜，能不能靠着我们人的力量暂时我们所谓的罪的辖制，事实上是不行的。那么尽管有非常多的一些宗教的观念，他认为应该用一个禅的方式用一个修行的方式，用一个铺桥造路的方式来弥补人的罪孽、人的罪障，但是这些我们说实在话，我们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只要你是人，就是在罪恶中生活，你就是罪律所控制，你就是罪的奴仆，你永不翻身了。但是今天我们蒙属耶稣的拣选之后，我们在宝血中赦去我们的罪，我们在圣灵当中更新了。所谓的更新是什么？我们已经战胜了死，战胜了罪，已经远远把这个死跟罪抛在外面了。我们在儿童诗歌里面就把他罪呢，把魔鬼呢丢在垃圾桶里面了。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形象了，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所以呢，在我们人性的挣扎当中，我们应该时常在想，当很多人说我们要追求良善，当很多人说我们灵修要比别人更好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做得出来吗？或许他在某种程度我们非常配合佩服他，真的不简单了，他能够做得比我们更好，事实上他绝对可以比我们更好。可是我们的神的标准是100分，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良善的，他能够跟神比吗？那么跟神比起来，他真的日渐羞愧，他真的很丢脸，他真的很暗淡，他可能要躲在那个墙角下。为什么？他不配，他没有资格，因为我们人已经犯罪了。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才能真正救赎我们。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卖了，我们卖给这个罪了，成了罪的奴仆了。既然卖了，我们的主耶稣就把他们赎过来，用他的生命把我们赎过来。今天耶稣用他的生命把我们赎回来了，所以我们过去是奴隶，赎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成为儿子，成为产业中的主人，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所以叫人活得灵，才有资格来救赎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站在神的恩典中。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里面跟大家讲非常细腻的生活面的这方面的见证，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很多的福音的传单，让我们来了解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的的确确有很多真实的见证，他改变了他的人生，而让他的人生有不一样的见证。在我在神学院当神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辅导主任就是我们张恩哲长老。那个时候呢，他经常讲他现身当传道的一个例子，想起来也是蛮感动。看到他是一个慈祥的长者，但是他想到当年，所谓的当年是什么？年少无知的时候。我们在座很多的年轻朋友呢，可能不知道，像我那个年纪，我在民国68年、69年的时候呢，非常欣赏有一部电影叫做《拒绝联考的小子》。如果你听得懂这个《拒绝联考小子》这个电影的片名的话，那恭喜你，我们年纪相当。而这个《拒绝联考的小子》有一个帅哥，他戴着一个大盘帽，而这大盘帽帽檐一压，转个圈就夹在那个腋下，而这个动作我会呢，而这个动作呢是我同学学不会。我今天经常耍酷来告诉人家，帽檐一压，绕个圈，放在腋下。所以呢，我每一次去访问的时候呢，我看到我们信徒的家，某某人当兵，有那个大盘帽，有军帽，有警察的帽子， 我就跟他开玩笑，来，帽子拿过来，我甩一下这个帽子的这个花招给你们看。而在那个年代里面，有非常多的学生，他们的帽子是叫棺材帽，大盘帽是棺材帽，他们的背包，他们的书包背起来啊，那个书包啊都会把它拉成虚虚的，然后书包那个袋子呢晃得长长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就好像拖把，所以背着书包感觉像拖把，然后穿的那种米卡其色的这个长裤的时候呢，就是 AB 裤，就是喇叭裤，然后呢就走路有点所谓的流氓型的外八字的非常横的蝎子走路。所以呢，在我们那个年代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时候呢，觉得那也没有什么啦，那也没有什么，因为他要用这样博得人家的赞赏，你真的很酷，你真的不简单。可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张长老说，想当年，想当年他在湖尾街上的时候，好像那个书包也类似这个样子，好丢了哈，那个书包呢也是长长的。所以他有一次呢，他当传道了，在街上碰到他以前，我们不是说以前在街上混的啦，也就是以前很熟悉的朋友的时候呢，就说：“哎，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当传道。”“当传道？这个想象中的传道，这个形象的传道，感觉有点不大一样。你当传道啊？我看你当强盗才差不多。”这是我那个时候呢听到我们张长老所讲的。但是今天不是挖苦我们张长老，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哦。在我们人生的当中，的确我们的心性是挣扎的，但是我们的心性要得着救赎，得着改变。今天来到真耶稣教会，我们能够重生，所谓的重生就是把我们过去的旧人在耶稣的宝血当中赦去我们一切的罪，而是在圣灵中圣灵洗去我们的罪，而借这个应许的耶稣答应给我们这个圣灵，也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这个灵言，而在这个圣灵的灵言的当中来更新来改变。所以圣经里面曾经用活水的角度来描述这个圣灵的功用，它就是生命的活水，它是从耶稣腹中所流出来的。而之所以称活水，因为它是清晰的，它是透彻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不断涌动在我们每一个的灵修当中。所以今天只要我们愿意靠着这个圣灵的改变，我们的确能够把我们以前认为做不到的在圣灵当中追求那个美好的灵性，我们过去认为这是永远改不过来的，我们可以在圣灵中致死那个肉体的情欲。所以在我们人性的挣扎当中，我们满心的感谢，我们有这样的救主，我们有这么一个基督，我们有这么一个恩典，在他里面真的能够有叫人活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假定你的心曾经是挣扎的，你认为我今天要做的善做不了，今天不该做的恶我偏偏做了，如果你有这样的挣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在他的圣灵的运行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灵性逐渐的递增，逐渐的充满，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要让圣灵圆满我们，也就是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成为100分，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追求的。在我们人性的挣扎当中我来讲第二个，我们人性的确有另外一个挣扎，那个挣扎叫什么？我心是愿意的，但现实上是怕怕的。我很乐意，我很感动，我愿意来到耶稣面前，甚至我愿意相信耶稣，我哪怕报名表拿着，我现在就要来受洗的。可是我心固然愿意，但是我怕，我软弱的，因为我很多生活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很多环境的压力我还没有真的得了释放，甚至我所期待的病还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我难免还是处于在一种挣扎当中，因为我心固然愿意，可是我肉体是软弱的，因为我怕，我担心，我焦虑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话，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14章，马太福音14章，我们来看一下24节，马太福音14章的24节，那时船呢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是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惊慌了，说：“哎，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经文，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动，哇，好厉害哦！彼得，你好有信心啊！耶稣，你好大的能力啊！我们从经文的这个叙述内容当中，我们可以从我们内心感动。但是事实上，这个情景要你就像一个演戏的感觉做一遍的话，你敢吗？有很多人曾经到以色列的加利利，你看到加利利啊，微风徐徐，那个阳光，那个风景是这么灿烂，是这么温和。我们神学院毕业以后，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院长是谢顺道长老，我们的教务主任呢是全圣全长老，那时候呢带领我们去到以色列。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去吃一下什么叫做彼得的那个鱼啊，彼得鱼，哪知道这跟我们台湾都很相像，台湾的无锅鱼就跟它长得一样，那个感觉也是一样的好吃而已。但是当我们看到加利利的那一幕的时候，微风吹来了，我们很多的同学呢就长得舵照个像，试图要像彼得一样的那个雄武，能够威武的站在这个那个船上来掌舵。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海鸥会过去，这一幕呢，我们想说是在一个平静的海面上。当然我们在平静的海面上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恐慌，那如果说我们来做一下好海盗船好不好，在摇撼中的海盗船你就吓坏了，而是真实的在海面上。而在海面上你敢跳下去吗？尽管这个海面上是平静的，风是温和的，你敢跳下去吗？当你要跳下去那个刹那，你想说还有多深啊，我会不会游泳啊，那万一我跳下去我会沉下去啊，你有太多的顾虑，你有太多的想象，你有太多的惧怕，因为人是不能战胜大自然。而这么一个很平常的很自然的一样的一个情况中，你尚且不敢做，那么想想看，在这么一个风不顺而浪这么摇撼的情况下，你敢吗？以前小时候呢，我们读了那个国语课本，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什么时候才会回家？你想想看，风这么大，风大随之就是浪高啊，风大浪高，这个船在这边摇撼啊，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而这个忽然的之间，你的心就慌了，你的心就乱了。这时候你看到耶稣吗？好，你真的看到耶稣，你敢坐，你敢从船上这样跳下去吗？请问你敢吗？现实话说，我也不敢，恐怕是我惧高症吧，恐怕我是胆小吧，我真的不敢啊。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看到眼前耶稣所说的是说：“是我，不要怕。”哇，那个时候彼得超越常人，充满了信心，难怪他会说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这么有一个信心，他就从船上下来。船上下来之后，我们看经文里面的记载，他没有马上随着我们人的重力这样沉下去。以前呢，我们乡下话讲个水干那球，水那个酒瓶啊，酒瓶装水之后呢，就五拉三十，五拉三十，就慢慢慢慢慢的沉下去。他没有这样慢慢慢慢的沉下去，他在这么浪，左右高低前后这样的不稳定的情况下，他在这种环境当中，他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他这样走过去，这样的走过去啊，真的不简单啊。一个人凭着信心，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也在耶稣的这个应许跟他能力的依托当中，他能够走在平面上，走在那个波浪中的海面，就像走在平面上，真的不得了，真的不简单，太有神奇的，太有荣耀的。可是后来我们又看到，看到什么？因为这个彼得看到周边，看到环境，哎呦，风怎么那么大？因着看到外在的环境，看到风那么大的时候呢，他的心就害怕了，他的胆怯了，因此他就要快要沉下去了。这个沉下去就快没命了。我们不知道他沉有多深了，是不是快是到脖子的，是不是到鼻子的？但是我们知道，当他有危机感的时候，他马上喊了一句话：“主啊，救我！”那么主耶稣没有救他，主耶稣救他。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多少是有这种软弱跟胆怯，这是我们的人性。我们没有资格来批判这个彼得，我们甚至要说，彼得啊，你比我更不简单啊，你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用着信心从船上走在这个风浪中的海面上，我们真的要佩服他。但是我们看到风大了，浪高了，他怕了，但是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啊，救我。所以今天我们的确有心性上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为了这份的信仰，我们看到我们眼前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解决。我为了信耶稣，可信耶稣好吗？我眼前的事情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呢？有很多的慕道朋友他说，信耶稣是很好啦，这个道理部分我都能够接受，我在圣灵中或许也有体会，但是现实的问题卡在那里，而这个问题让我焦虑了，这个问题让我恐慌了，这个问题呢让我对这份的信仰，我感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信不下去，我不愿意受洗。因此这时候的心性的挣扎，何尝不像彼得吗？彼得看到风浪，而看到风浪之后他就快沉下去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心性如果是挣扎的人，我们更要像彼得这个样子说：主啊，救我。意思说你现在就要在祷告当中祈求着叫人活的灵，应许的灵，让你有刚强的心，让你有坚定的信心来走这一条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会牵着你的手，依然走过风浪中的海面，让到你到你所要的平安之地。所以我们的信仰当中的确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人信主之后呢，他非常多的一些困扰。在小弟负担南区教会的时候啊，我负担我们南区有一个叫做麻豆教会。我们有一个的慕道朋友呢，他还没信主，那么就曾经有一个说财务上的一些困难。那么信主之后呢，他还是碰到这些困难。他也说信耶稣，信耶稣就把我们的重担交给耶稣就好了嘛。但是我理性中愿意把我一切的忧虑重担交给主耶稣，可事实上愿意交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所以他经常在梦中的时候想说，我信耶稣好像没有得着任何改变呢，我信耶稣现实问题就像浪潮一般逐渐往我这边冲过来，哎，那我怎么办？他忽然间就想，很多人就告诉我们信耶稣有平安，主耶稣是个磐石，主耶稣是我们避难所，主耶稣为我们开路，那为什么都没有开路？所以那时候那心性挣扎，他甚至会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不信耶稣可能会更好一点，我信耶稣也好不了到哪里去。当那彷徨的时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的一些挣扎。可是后来呢，他在圣灵中的祷告，他的圣灵中的充满，他在圣灵中的体会之后，他发现原来万事是互相效力的。神让一个人成长，不是永远是一帆风顺。假定这个人永远是人生的胜利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人世间的辛酸呢，他不知道社会底层的痛苦啊。所以有时候呢，你曾经在患难中走过的人，你更能够去体谅体恤人家的需要。但是往往人生的胜利组不知道人生的疾苦。那在我们人生当中，如果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但是在圣灵中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能力去分辨去处理的时候，我们人是在挫折中患难中，我们是被淬炼的，我们是成长的，我们是成熟的。 所以后来呢，我们所讲的这个保罗，在他人生当中，他曾经也碰到这个心性上的一个挣扎，但是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见证。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我们请看一下哥罗西书，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腓立比书啊，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请我们大家翻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凡事啊，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这患难呢，原是免事。”一个传道人，他勇敢地来传扬救人的福音，而在他的现实的层面当中，他仍然碰到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些遭遇，他曾经面对的卑贱，他曾经面对的饥饿，他曾经面对的缺乏。信了耶稣，成为一个传道人，多少人在他的正道当中得着了这份的福气，多少人在他的手中因着圣灵的同在，让他的病，让他的问题得以解决。可是他在现实的世界当中，他还是要面临这些所谓的卑贱啊，那些饥饿啊，那些缺乏。难道耶稣不在身边吗？难道耶稣不爱他吗？难道耶稣只爱别人不爱我吗？事实上不是，而是在告诉我们，原来这是免试，原来这是操练，原来这是让我们更有智慧能力面临问题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我们不是个小孩子啊，你饿了就给你吃，你喊痛我就把你呼呼了摸一摸就好了，而是让你懂得怎么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万事是相互效力的，因此这个保罗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们对耶稣是从来不失落信心的。我们尽管在风浪中走海面，我们绝对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知道，尽管我们曾经软弱，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主啊救我，他还是牵着你的手走在风浪中的海面。所以我们要多多的祷告，祈求圣灵中的祷告。事实上，在圣灵中的祷告，它为我们开启一个不同的视野，开启一个不同的世界。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转念之间，转个想法，圣灵就给我们有智慧，能够看清楚，原来患难它是一种冠冕了。所以我们从保罗的身上，让我们知道，信耶稣，它不单能够让我们智慧来解决问题，更有能力来化解非常多现实面的困难，只要我们愿意。所以我们很多人呢，信了耶稣之后，他因着相信耶稣，他依靠耶稣，而能够在每一件事情的当中凡事的来求告神，而因为他每一次的求告神，他就必然得救。而这个得救不是只有灵性得救的层次，是在生活层面你能得到有效的解决，而这个也是得救。只要你愿意凭着信心，不怕风浪，定睛耶稣，与耶稣同行，在圣灵中他能够救赎我们，在圣灵中他能够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在唱一首诗歌，叫做海边的脚印。我觉得我们台北教会也是蛮有智慧的，在这一次我们布道会的这个海报当中，我们写了叫人活的灵，这个灵呢，这个字形啊特别大，但是它的背后，这个图这个海报的背后呢，居然是一个海湾呢、啊，一个浪潮的海湾，而这个浪呢，已经是渐渐缓和下来，而在这么一个沙滩式的浪潮的旁边，他把这个中文字标在那里。人生就是走在这个海边的这个沙滩上，我们曾经留下这些足迹，而这个足迹不是我的足迹，这个足迹是耶稣背着我们留下恩典自由的足迹。只要你愿意，我们的信心的挣扎绝对会得到帮助的。我刚刚所讲的，我们麻豆教会那位姐妹，后来在她的生命当中，信仰的当中呢，她碰到非常多的困难，或许她先生生病了，或许她的先生遇到车祸了，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她都能够坦然面对，坦然接受， 坦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亲近了神，也因着的亲近，后来这个不信的这个先生后来也相信耶稣。记得当年我去他家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阿宅啊，你要来信耶稣不？信耶稣真好。我说阿宅啊，你要不要信耶稣？耶稣也很好。他微微笑，然后摆了一个最标准的动作，没兴趣，没有必要。他曾几何时他信耶稣了。因为我们的人性的确是挣扎的，但是这个挣扎是因为我们太在意外在的环境，在意我们病体上的一些解决啊，也就是说问题解决我才信耶稣，我就要不要谈了。但是我们把信心放在耶稣的前面吗？还是把信心放在耶稣的主权底下？相信我们能够多多的祷告，顺服圣灵祷告，让这个信心的挣扎能够突破外在的困难。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女性，而这个女性真的不简单，我们相当的佩服。她是一个血肉的妇人。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我们来请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好了，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四三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四三节，他说有一个女人呢，犯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医生里面呢，她花尽了一切养生的，那并没有人啊，一个人能够医好他。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着他的衣裳，他的罪渍，那么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多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他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多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这是一种信心，信心战胜了胆怯，信心战胜了一切的顾虑。这个血漏妇女按在当时的摩西律法来讲，她是不洁净的。一个不洁净的妇人，她是不能够跟人群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她社交的一个活动当中局限在自己有限的空间，她不能出来的，她不能摸到任何人的东西，她也不能随便摸东西。她一出来随意间摸了一个东西，一不知情的人又摸到了，这样就沾染了她，那个人也不就是不干净不洁净了。所以这个人在律法当中就好像一个软禁一样，被困锁在某一个空间里面，所以他不能得到平安，他生活受到限制，所以无论他的肉体，无论他的精神，永远处在一种所谓的病痛啦、虚弱啦、边缘化啦、无奈啦、焦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但是他为了让他的生命有得着不一样的改变，他是不担心一切的，不顾虑一切的。明明不能出来，我就是要出来，因为他知道只有信心战胜周遭的一切的恐惧、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顾虑，我就能够得着医治。所以这样一个不洁净的妇人，他能够在众人拥拥挤挤的情况下，试着在耶稣的背后，我想说我摸他的衣服坠子我就好了。他已经排除了那个顾虑，说：“哎，人那么多呢，摩西律法规定不能进去，你摸到人不洁净，人家知道你是不可洁净的妇人，人家会怎么说？人家会怎么做？人家会怎么攻击你？”这些他就不在乎，他只在乎什么？信心，在乎的是得到医治。那如果我们只是看周遭的环境，我们只是看到现实面的需要，我们只是看到人的或者事实上的软弱，那你能够像这个血漏的妇人吗？所以我们看到血漏妇人，她用着信心能够战胜了一切，所以耶稣给她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跟祝福：你的信救了你，从此她就平平安安，从此她不被血漏所困扰，从此她不被不洁净所困扰，她的确平安了，她的确认识了这样的恩典了。而这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有多少的人性的挣扎，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个叫人活的灵， 今天我们有这个灵，这个应许的圣灵，那我们只要在这个圣灵的恩典当中，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恐惧，我们的焦虑就马上会消除，甚至连我们的罪性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们能够像致死肉体的情欲，好像就是说这个是一条虫，我们讲用个现实话，我在打那个什么，打那个小强，有没有打那个小强的感觉，用力一打它就死在那里了。只要我们有信心，只要我们靠圣灵，一切就能够得胜。这就是叫人活着灵，在他的救赎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有点更新了。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了解我们人性的确是挣扎，是挣扎的，这是正常的，是你我共同会面对的。但是主耶稣已经将他丰盛的恩典借由应许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不是挣扎的，我们应该是满得喜乐跟平安的。愿神来祝福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小诗班以琳诗班来献诗。那我们请以琳诗班来献诗。
谢谢诗班的献诗。那现在我们也一起来唱一首诗歌，356首。356首。请坐。刚才我们听了林传道的证道，人的心性挣扎，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许多的苦难。确实，我们的内心常常在挣扎。林传道给我们带来一个大好的信息，当我们经历苦难、心灵挣扎当中， 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神的慈爱怜悯，只要我们虔诚地向这位全能的神祷告，慈爱的神必垂听，我们必蒙福。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猛来应允。主耶稣到世上来，为了承担我们世人的罪孽，他确实内心经历了很大的挣扎。在这过程当中，怎么去面对？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主耶稣在肉体上既然经历极大痛苦挣扎，要承担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下阴间去尝死味。所以在这个心灵的挣扎当中，他只好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求那能够救他免以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猛来应允。我们痛苦的呼喊，不单是一个求救信号，我们向天上的神祷告祈求，最要紧的虔诚，出于你内心真实的信靠，那我们的祷告必蒙应允。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她很年轻就结婚了，结婚之后才发现，哇，我这个丈夫啊是一个浪荡子，喜欢打架闹事醉酒。但是结了婚了，又生了两个孩子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想要离婚，想要离家出走，放不下孩子。后来丈夫当兵去了，她当然在这个痛苦的挣扎当中，真的不想活。后来因为家人信耶稣，他还要跟着家人一起去信耶稣。他觉得我嫁到坏丈夫已经够倒霉了，现在还要跟人家一起信耶稣。因为他还不晓得耶稣是谁，为了家人要信主，他当人媳妇就要跟着去信主。所以啊，他内心啊很痛苦，很挣扎。有一次要放下孩子又放不下，所以就想干脆死了算了。他买了一瓶农药，准备自杀。活着这么痛苦，一死百了。但是因为跟着家人到教会去了，神的怜悯给他一个关爱， 没有信主的人要死了，要跟祖宗辞别。我既然到教会去了，现在我要死了，也应该跟耶稣说声再见再走嘛。虽然买了荣耀放在床边，准备好祷告完就要死了，在祷告当中，真的神的怜悯，往事不堪回首，越想越伤心，越祷告越迫切。就在那一次哀哭痛苦流泪祷告当中，竟然得到了圣灵。当他得到圣灵，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所有的忧愁痛苦化成喜乐平安，给他带来了无限的盼望。耶稣真的是神，是听人祷告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他知道我内心的痛苦，竟然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确实圣灵给他带来了喜乐平安，带来了无限的盼望。所以他想，既然耶稣是神，是听人祷告的神，那我就应该要为我的先生祷告，这是主的应许。他就不住地为先生祷告，他的内心充满着盼望。感谢主，就因为祷告被圣灵充满，忧愁化为喜乐，恐惧变成平安。神的怜悯，后来先生退伍回来了，神听他祷告，竟然带了先生信主。他的先生就是我。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虽然经历在这人生苦海当中，只要你心中有神有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以耶稣基督做你的依靠帮助，不管你碰到任何事情，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必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领受神无限的祝福。我们现在就要来祷告，希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或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借着祷告告诉神。尤其灵恩布道会的期间，是神特别赐福气的时刻，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啊，向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祷告的榜样啊，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因他的虔诚猛然应允。不只是大声哀哭祷告，还要一颗虔诚的心来祈求，神必应允我们。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需要接受按手祷告的请到前面来啊。要已经得到圣灵的，就跪在蓝色的上面啊。还没有圣灵，要求圣灵的，就把跪垫转过来，红色的向上。 就知道哦，你是要祈求圣灵的啊。那我们在场的这些传道长子会按手帮我们祷告，所以刚才我也讲了，我们祷告要紧的是用心，虔诚的心来祷告，然后要迫切。主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是大声哀哭流泪的祷告，因为他内心挣扎，需要上头来的能力，需要从